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读以斯拉记第四章。第三章让我们看到回归的犹太人在建殿的事情上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当他们立定圣殿的根基的时候，完全照着大卫王所定的例，并且遵循所罗门王献殿的时候所实行的，有祭司穿着礼服吹着号，利未人亚撒的子孙敲拔，率领众人向神献上敬拜和赞美。这是一个荣耀的时刻，也感动了在场所有回归的犹大人。于是老年人哭嚎，青年人欢呼，众人一同把荣耀归给神。第三章结束在众人大声呼喊，声音达到远处。第三章就留了一个伏笔，犹太人欢呼的声音惊动了他们的敌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在遵行神的旨意，同来重建圣殿，或者以今天的话来建造教会，一方面这让神的心非常的喜悦，但另外一方面这也更激动仇敌撒旦。他是一直扮演着反对的角色，他一直在寻找机会要来攻击那些属神的人。因此紧接着第三章荣耀的开始，第四章以斯拉就记载仇敌破坏的工作。这一章不容易读，最主要的原因是中间有一些时间的错字。我们前面说过，第一波回归的人是由所罗巴伯带领，是在主前538年，而第二批回归的是由以斯拉带领，是在主前458年，或者说80年后。再讲到撒旦破坏神子民回归重建圣殿、恢复圣言、重建圣城和城墙的工作上，撒旦破坏的工作是没有停止过的，使用的手段也是一直反复的。再讲到仇敌破坏的工作，以斯拉特地引进了他个人的经历，并且引用他手中有的一些官方的文件来作为证据。因此在这一章他使用了文学上插叙的叙写作方式。他插进来的这一段从4章6节到23节，我们可以用括号把它分开出来。第一段的时间是几乎快80年之后发生的事。以斯拉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读到的时候再详细来讨论。今天我们先看一下大致的分段，从1节到5节讲到第一次回归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下，他们要建造圣殿，在奠立圣殿的根基之后，马上就遭受敌人的攻击。接着6节到23节讲到仇敌攻击的手段，以斯拉就用他自己的经历，几乎是快80年之后的事，来说明仇敌的诡计。第三段就是最后一节24节，又重新接续到5节，有说到建殿的工作受到仇敌的搅扰而停止了。有了这么大概的认识之后，我们今天就读1节到3节。第一节，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以斯拉第一个记载的关于仇敌最惯用的方法就是他要来帮助你，这就非常考验神百姓的智慧。我们慢慢来看，一开始就是说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这些敌人到底是谁呢？那为什么特别指出来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呢？回归的虽然主要以南国这两个支派为主，但里面应该有其他10个支派的人也回归，人数虽然不多。因为在以斯拉记6章17节，当圣殿完成行献殿之礼的时候，他们是照着以色列的支派献上公山羊12只，说出12个支派应该都有人在。但4章这里为什么特别强调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 我们先花点时间来查考这件事情，因为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他的敌人是谁，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以斯拉记载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要明白这些敌人是谁，就必须回到列王记下17章。这一章是讲到北国以色列被亚述灭了之后，那十个支派被掳到亚述去。首先我们先要来看为什么神允许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帝国所灭呢？答案就在17章的第9节，以色列人暗中行不正的事，违背耶和华他们的神。行了哪些不正的事呢？这就记载他们建筑了丘坛，并且在各地立了柱像和木偶，在丘坛上烧香，照着外邦人所行的，又侍奉偶像，是神警告他们不可行的。北国以色列被灭之前，他们就已经开始拜偶像，那他们为什么这么快就离弃耶和华，随从外邦的习俗拜偶像呢？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之外另外设立了敬拜中心，在敬拜神的事上不纯洁不绝对，很快的就会带出继续的妥协，最终落到拜偶像的地步。因此神就允许他们被掳到亚述去。在17章24节，亚述王从巴比伦、古他、雅瓦、哈马、和西瓦和西法瓦因千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所以北国被灭之后，整个撒玛利亚地区就住满了从外地移来这五个族的人。100多年之后，南国犹大也被巴比伦帝国所灭，而南国的两个支派也被掳到巴比伦去了。这五个外族人本来是住在撒玛利亚，现在他们也渐渐南移，占据了犹大地。这些取代以色列百姓住在美地的外邦人，就是以斯拉所提的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他们对于回归的犹太人本来就抱着一个敌视的态度，现在又听说他们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一旦他们重新建立了一个敬拜的中心，就会吸引更多的犹太人归回，对他们的生存会产生威胁，因此他们就要做一些事情。第二节，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所罗巴伯一方面是回归之人当中的带头的，另外一面波斯王塞鲁士也封他是犹大的省长。他们来见了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就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我们寻求你们的神和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他们来主要的诉求是要和回归的犹太人一同建造圣殿。他们给的原因，一个，他们也寻求以色列的神，他们的讲法这样，我们也寻求你们的神和你们一样。换句话说，以色列的神不是他们的神，他们承认是以色列的神，但他们也愿意来拜，却不会和他们直接产生关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来这里，我们就常祭祀神，我们已经很习惯的拜以色列的神，到现在已经超过180年了，说出这也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了。为了帮助我们明白他们真实的情形，我们还是回到列王记下17章24节，我们读到亚述王把五个不同的种族，巴比伦、吉他、亚瓦、哈马和西法瓦因，从他们本来的地方搬到了撒玛利亚。接着25节到27节就记载了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耶和华神曾经差狮子到他们中间咬死了一些人，他们就去告诉亚述王说，这些搬进来的外族人因为不明白以色列神的规矩，所以有狮子来咬死了他们。亚述王就从掳来的以色列人当中找出了一个祭司，带他回去来教导这些外族人该怎么样敬畏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当时这些外族人都已经有他们自己的神像，有他们自己的庙， 三十节、三十一节就记载着巴比伦人有他们的像，其他人也有他们的像，哈马人、亚瓦人和西法瓦因人都有。另外一方面，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就在他们的丘坛上也向耶和华献祭。结论就在三十三节，他们又惧怕耶和华，用侍奉自己的神。他们的信仰是掺杂的，他们在自己的神庙里向耶和华神献祭，并不是真的认识神，真的要敬拜神，而是害怕，为了求自己的平安，就在敬拜自己的神之外，顺便也敬拜耶和华神。当这么一群信仰有掺杂的人到所罗巴伯面前，要求容许他们参与建殿的工作，他们的要求乍看之下好像合情合理，因为当时回归的犹太人人数很少，资源也有限，现在他们自愿来帮助不是很好吗？另外他们也有心寻求耶和华神，虽然他们信仰上有掺杂，为什么不能先包容他们？或许这还是一个机会，能够更进一步带领他们来认识耶和华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想一想，今天教会在建堂的时候经费不足，这教会就会四处募款，现在有人主动表示愿意奉献款项，那不是很好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所敬拜的神是独一的真神，他不是许多神中间的一个，也不是众神中间最大的，他是唯一的神。我们这样的认定经常会让非基督徒说我们太狭隘，我们没有包容性。如果我们可以宽广一点，不是福音更容易传，教会更容易被建造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真理面前我们一定要绝对，一个掺杂的福音就不是福音了。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让我们得救，唯有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得着永远的生命。我们相信耶稣不是为了去邪避灾，而是为了得着从神而来的生命，可以成为天父的儿女。这是属灵的，这是生命的，这自然也是排他的。一方面我们相信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另外一面神要我们对他的敬拜也是纯洁完全的敬拜。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而神托付给我们的工作也必须是完全的，起头是神，中间的过程是神，而最终的结局还是神，不能有任何的掺杂，因为有一天这些功臣都要显露出来，凡是那些不属神的都要被火烧尽。命运对他们这些似乎合情合理的提议，第三节，但所罗巴伯、约书亚和其余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塞鲁士所吩咐的。感谢主，所罗巴伯、约书亚和族长们，他们真是有智慧，他们没有落入仇敌的诡计。虽然他们人少，他们的资源也不够，但是他们很豪迈地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要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协力建造。虽然我们目前能力有限，我们建造的殿的根基与所罗门时代远远不能相比，但这是神给我们的，我们有多少能力我们做多少，这是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不需要你们来参与。这是从属灵一面讲的，另外一面呢，也是照着波斯王塞鲁士所吩咐的。他们很清楚，神掌管人的历史，是神激动塞鲁士王的心，让他颁下这样的诏令，这诏令也成为他们的保护，他们可以在这诏令上拒绝这些人的帮助。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末世教会的建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很多的难处，我觉得教会实在是自单力薄，很多时候我们想尽各样办法寻求各方面的帮助，但我们一定要认识，若不是出于神的，我们什么都不要。神的建造是一个生命的建造，我们只能够使用金银宝石，就是出于神的，经过救赎的，经过变化的。 凡是不属于神的东西不应该在这建造里面。求神赐给我们一个绝对单纯的心智，照着神的旨意，用神的方法来建造基督的身体。我们都来祷告。主啊，帮助我们在末后的时代，赐给我们一批倾心爱主的同伴，愿意简简单单的顺服你的旨意，不求方便，不求快，不用人的智慧和能力，而单单仰望你的供应。虽然有时候建造缓慢，但我们相信在时候满足的时候，你就要亲自赐下祝福，让我们今天所有的工作那日都能耐火。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